大家好，我是 Ian， 那我目前是 Microsoft 的 MVP。 那在本次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将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在去年年底这个坎内研讨会有关 Visual Studio 的一些新功能，以及在开发上对于开发人员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好，那在过去呢，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Visual Studio 呢，大概是它可以用来写 ASP.NET， 可以用来写 Windows 的 application， 或者是说它支援我们在 .NET Framework 上的一些开发语言，比如说 C Sharp、Maybe.NET、C++ 或者是 JavaScript 网页前端技术的这些语言这可能是过去大家所熟知的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哦，对了，那针对 App 的部分呢，当然它后来可以用来开发我们的 Windows Windows Store App 以及 Windows Phone App 的部分，这个是在过去大家可能所熟知的 Visual Studio 的开发工具，并且呢，它只局限于在我们的 Windows 的一个 Platform 的平台上面安装以及使用，所以它所提供给的这个开发人员的部分呢，大部分会是属于这个走微软技术的这些开发人员，总之就是用来写在 Windows 平台上面的 .NET 的一个应用程式，这是过去大家所熟知的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但是呢，现在的 Visual Studio 2015最新版可能跟大家所想象的就不太一样了。Visual Studio 基本上希望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提供一个更强大，然后对开发人员更有帮助，并且可以用来写任何 App 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所以他希望可以支援更多的这个开发人员，不管是微软的平台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希望这个 Visual Studio 的开发工具能够 support 这些开发人员，所以这个是在 Visual Studio 发展上它的一个期待，希望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从产品线来看呢，以目前来看就是有 Visual Studio 2015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安装在 Windows 平台上面的一个开发工具，那它可以装一些比如说这个外挂的套件，那功能非常的齐全以及强大。好，那我刚刚讲希望它能够 Visual Studio 希望能够跨出去支援其他平台的这个开发人员，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Visual Studio Code。 那 Visual Studio Code 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安装在比如说这个 Mac 上面或者是 Linux 的一个环境上面，这个是属于 Visual Studio Code 的部分。好，此外呢，针对这个开发 team 的一些开发过程的一些这个资源的 service 来讲呢，以前也有所谓的这个 Visual Studio Online。 那 Visual Studio Online 呢，目前它也为了避免大家的一个混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以为在 Visual Studio Online 就是网页版的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那其实不是，所以在这个名称上呢也做了一些改变，变成的是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okay， 那 Visual Studio Code 刚刚有提到，它这个部分呢希望是可以 support 在非这个 Windows 平台上面的一个开发人员来使用，所以呢它提供可以装在这个 Mac 上面的环境，可以装在这个Linux 上面，那当然 Windows 上面也可以装，那它除了是一个这个编辑器之外呢它也提供了比如说这个原始档的一个版本的一个管理，那当然也提供了这个语法上的 intelligence，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当然你可以进行所谓的 debug 的一个出错，那它本身，也有所属它本身的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一个外挂套件，可以让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本身的功能可以得以扩张更强大，就如同我们在使用，这个大家所知的这个 Visual Studio 一样，那当然如果以这个 Visual Studio 跟 Visual Studio Code 来相比较呢，以目前来看 Visual Studio Code 它是属于比较这个精准的比较精简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当然它在整个完整的功能性上 不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个 Visual Studio 这么的一个完整。哦、不过在跨平台的一个资源上面呢，哦、它基本上、哦、可以服务一些这个非在就是说你的开发环境非是 Windows 平台上面、哦、这样的一个开发人员来使用、哦、那它的版本也不断的在演进跟更新当中。好，那刚刚有提到这个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哦、那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就是之前的 Visual Studio Online、哦、那基本上呢它并不是一个 Web 上面的一个线上编辑器、哦、那基本上它是提供这个开发团队在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服务，比如说版本的一个控制管理、哦、那它可以使用 Git 的使用 Team Foundation、哦、那在敏捷开发上呢它也有所谓的这些看板的工具、哦、或者仪表板的这些工具、哦、那当然它也整合了这个 CI 的部分、哦、可以做这个连续性的一个整合验证部署测试、哦、等等、哦、这些的部分呢、哦、会是属于这个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这样的一个云端上的一个服务为主、哦、好，所以结合了这些产品线呢、哦、Visual Studio 基本上、哦、可以服务更多的一个开发团队、哦、已经不同类型的这个开发人员、哦、那在过去来讲 Visual Studio 本身、哦、可能大家都以为它只能写写 Windows 平台上的一个应用程式、哦、那其实在跨平台的部分呢、它也结合了一些像 Open Source 的专案或者是一些 third party 的厂商、哦、比如说在 Open Source 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 Cordova、哦、然后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开发这个App 的部分，然后可以 support 这个 iOS， 可以 support 这个 Android， 然后也可以支援我们的 Windows 的 App、哦、那在third party 的厂商方面呢、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Xamarin、哦、那当然也可以用来开发这个原生的这个跨平台的 App、哦、这些都是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最新版本来讲的话可以服务更多的开发人员，那当然你可以用它来写比如说 PHP 这些也都有资源，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整合呢 Visual Studio 能够支援更多的一个开发者。好，那接下来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就是最新版本以及在201511月所做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 Update 1、哦、它有提供了、又改进了哪些的一个功能能够对开发者有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首先在开发 App 的部分、我刚刚有提过开发 App 的部分呢基本上它有整合了这个 Cordova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在 Visual Studio 2013、当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可以透过外挂的方式额外装进来、那如果是 Visual Studio 2015呢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内建在里面的、那以目前的版本上来讲的话呢最新的版本呢可以支援这个 iOS 9、那当然也可以、支援这个 Android 6.0、那在这个整合的这个外挂程式方面呢、目前最新的也加入了这个 A9AD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 plugin 的一个外挂程式，都可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 Update 1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直接使用。那在官网的部分呢Cordova 的部分呢也在这个官网的网址也做了一些改变，就如大家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个网址，所以有关于这个Cordova 的相关的一个讯息呢都可以直接上这个官网、去做一个参考。好，那另外呢在这个通用型 App 也就是 UWP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版本上来讲呢UWP、它颠覆了以前我们所认知，就是说我们在开发 App 是针对 device， 比如说我可能是针对手机，我可能是针对这个平板，那么我在开发的时候呢我的类型可能、在开发上会选择是说我今天是要开发这个手机的 App 或是平板的 App、那在 UWP 来讲呢基本上颠覆了这样的一个概念、UWP 的开发方式呢是针对这个 Windows 核心版本来开发、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可以做到一个通用、通用这样的一个 App 的 的一个设计方式哦，也就是说 我今天只要是不管任何的 device， 我只要是跑在相同的这个 Windows 的核心版本呢，那么我开发出来的这个 APP 呢基本上是可以部署上去的。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做到这个通用，能够做到这样的通用。好，那它之前的版本呢是10240的版本。好，那么最新的一个更新呢，多了一个10586的版本。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两个版本本身之间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它不会互相干扰。OK， 好。那刚刚有提到 UWP， 它是透过这个通用，就是通用的这一个 Windows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好，那可是如果你要针对，比如说我特定的一个 device， 想要在我的 App 里面加入针对这个 device 所特殊所拥有的这个功能，那你会透过 extension 的 SDK 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好，所以当然在相关的这个 extension SDK 来讲的话呢，也是更新了这个10586的版本，那彼此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你在设计上哦，我们可以针对10240的版本来设计，我们也可以针对10586的版本来设计。好，那这两个版本之间呢有一点差异，就是说它增加了一些这个 API 的部分，那有一些旧的 API 的一个版本号呢，也从 1.0 版提升到 2.0 版，这个是在这个通用型 App 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开发的 SDK 的一个更新上面。好，那另外呢也提供额外又增加了超过200个以上的这个新的这个型别，或者是说在现有的型别上面呢加了一些额外的一些新增的 method 跟这个属性的部分，这个是在 UWP 的一个更新上面。好，那因为你有两个版本，所以你在开发上呢我们可以针对你的 app，你的 app 你可以针对我今天的 app 要 support 到什么版本，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开发上呢，我们可以指定最小的一个版本号以及我的目标版本。好，那当然我可以将最小版本号与目标版本设定都是在10240，我也可以都设定在10586，或者是说我在最小的版本呢是设定10240，可是我的目标版本呢，因为我就最高的一个版本呢，我可以设定到10586。那未来可能比如说往后又多了一个新的版本号出来呢，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再自己再做一些针对你的 app 的部分，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再额外再增加这个版本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部分啊。好，那当你设定完整之后呢，将你的程式把它 build 出来之后呢，在这个 package 的这个描述档里面呢，就会看到如下这样，如画面上大家所看到这样的一个设定，我可以指定它是10240到10586。好，那假设我今天把它指定成10240到10586呢，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你的 app 可以跑在10240或者是更高以上的一个机器上面，就是说只要我这个设备所执行的这个 Windows 的核心的版本是在10240以上呢，那基本上是可以跑的。那你的 API 在呼叫上面呢，我可以呼叫10240的 API， 我也可以呼叫10586的 API。那如果说你将你的一个 App 的一个目标版本呢，都是设定在10586到10586呢，那这代表是说你的 App 是不能跑在10240这样的一个环境上面。那当然在 API 的呼叫上面呢，你可以就是呼叫任何的10586的 SDK 所支援的这些相关的 API 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样就会衍生了，就是说当你的 App 是 Tab 就是把它指定在跨不同版本的一个时候呢，你必须在你的程式码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你的 API 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检测的动作，也就是说今天我可能采用了一个新的10586的 API 的时候呢，那我必须要考虑到当我的 App 今天是跑在10240的一个机器上面的时候呢，那你的程式必须要做一些相关的 API 的一个 runtime 的一个侦测，就是说如果这个 API 是在10586才提供的，那你必须在10240的时候你要透过一个判断式侦测这个 API 存不存在，如果不存在 哦，我们就不执行这一段的一个呼叫哈、哦，这样在城市在你的 App 跑起来的时候，跑在1.20的这个设备上面呢，才不会发生一些错误。比如说，如画面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部分，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if的一个判断。那这个部分呢的一个侦测呢，基本上是在 runtime 的时候所执行的哦，也就是说，使用者在使用 app 的时候，在 runtime 环境上哦去做侦测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实际来看一下。今天简单来讲，我今天想要开发一个通用型的 App 呢，我这边可以选择一个通用型的 App。 好，那么在专案属性这个部分呢，我可以去指定我的目标版本，我可以指定我的目标版以及我的最小的一个版本的资源。好，那假设我现在是设1.20.1.86，那我在进行这个建置的时候呢，它就会将这样的一个设定的描述呢，把它整合到时候所发布出来的这一个 package 的一个描述档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呢，就会透过我们刚刚的一个设定呢，最终发布出来，它就会是在1.20.1.86这样的一个描述档的一个部分。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跨平台开发上面哈，在跨平台的开发上面呢，在 Visual Studio 2015的更新之后呢，你可以支援哦，我们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进行这个 Android 的这个 Java 的一个程式的一个支援哈。比如说，我可以透过这个套件哦，安装完这个套件之后呢，我可以将我现有的这个 Android 的 App 的专案呢，把它 import 到我们的 Visual Studio 里面来。哦，不过这个要注意的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并不支援这个 Android Studio 的一个专案哦，只支援这个 Eclipse 的这样的一个 Android 的 App 的一个专案哈。好，那当你把它汇进来之后呢，它会做一个 convert 的动作，然后产生一份 convert 的 report。好，那当它转换完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Visual Studio 直接就将这个专案开起来。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上面呢进行不管是这个语法上的 intelligence 的资源呢，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中断点出错这个部分，都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来进行。好，这是针对有关这个跨平台开发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有关于在开发协助上Visual Studio 又增强哪些功能呢？首先在 Update 1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到在你的右键选单上面呢，会多了一个叫做前往实作Go to Implement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基本上对开发人员来讲是非常方便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我的类别方法上面呢直接按右键，然后就前往实作。那在 Visual Studio 上面呢，可以直接就跳到这一个方法的一个实作内容上面去哦。那这个对于就是说你的专案，当你的专案是比较大型的专案，或者是说你的专案切得比较细的时候呢，在非常透过非常多的这个专案所结合出来的系统的时候呢，这一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哦。我可以就直接就找到我这个方法的实作内容。好，那以往我们在如果你没有更新到 Visual Studio Update 1的时候呢，你可能只有比如说变数的部分我可以移到定义查看定义这样的功能。那当你更新完到 Update 1之后呢，你就可以多了这一个方法的这个直接前往这个方法实作这样的一个功能上面。好， 另外呢，还多了一个叫做即时互动视窗哈、哦，那这个功能是又再把它加回来哈、哦。那这个即时互动视窗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哈、哦。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想要测试一段小小的程式码，哦，或者是说这程式码的逻辑我想要验证一下，哦，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想要查一个比如说整数的。一个最大值、最小值是什么？那以往我们可能你必须要自己写一只小小的程式，然后直接把它run起来看，比如说是 console 的程式也好，是一个网页的程式也好，那现在有了这个即时互动的视窗了，基本上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视窗里面就做到这件事情，我不需要为了这样的一个小小动作呢，我要写一只测试的程式码。那预设上呢，它只载入这三个核心的第二流的部分哈、哦。那不过如果你想要使用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也支援了这个动态加入参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哈、哦。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井字号 R 将相关的第二流载入进来啊、哦。那载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就可以使用到这个第二流里面所用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开发人员。好，那要怎么样把这个视窗把它打开呢？基本上它是在检视其他视窗里面这个地方有一个 C# 的这个即时互动视窗。OK， 那各位可以看到开之后呢，它其实是 Northwind 的这样的一个 compiler 编辑器。OK， 那透过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可以直接输入一个2+2就等于4，或者是说我今天想要看这个整数 INT16 的一个最大值是多少，我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视窗，我就可以直接看，甚至于说，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写一个小小的方法，我要验证它。OK， 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 public， 好，然后回传一个 integer。那这个是一个 add1 这样的一个方法，那里面传入一个整数，那我直接做一个 return i+1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这时候我们已经写了一个function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可以看到比较很神奇的是，直接这个function我就直接可以拿来用，那本身有 intelligence 的部分，所以我可以直接输入1，那预期回传的结果应该是2，好，这个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好，那你想要把这个画面清掉，我们可以输入一个 clear 就把它清掉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它核心其实没有将所有的这个 framework 相关的这个 DL 全部的载进来哈。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用到这个跟资料库有关的这个 SQL command， 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我要点 SQL。的时候，其实在 intelligence 里面其实找不到这个 SQL command 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 SQL command 是放在这个 system.data 这样的一个秘密空间里面的，那我们可以动它把它载进来，比如说 system.data， OK， 我们可以把它载进来。那载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 using system.data.SQL connect。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 SQL connect。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到我们的 SQL command。 好，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可以即使在这一个即使互动视窗里面呢，可以写一些小程式，或者是说去查一些东西，或验证一些小小的一个逻辑那这个部分对开发者来讲，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套件管理的部分。好，那在 NuGet 的部分呢，基本上如果你有使用 Visual Studio， 基本上对这个 Nuclear 的管理、套件管理呢，应该是不陌生的哈。不过在 Update One 之后呢，这个 Nuclear 的部分在界面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哈。各位可以看到，在更新完之后呢，它会有四个 Sheet 的视窗哦。那当然会，第一个视窗呢，是你可以直接搜寻一些相关的套件做安装。然后第二个 Sheet 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你目前所安装的有哪些套件，它会把它列出来。那比较特别的是后面两个哈，一个是 update， 那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地方会呈现一个旁边还有一个数字3，那这个代表意思是说，就目前来讲，你在这个专案上面呢，可能有三个套件，在版本上已经有了变化比如说有新的版本出来了那你可以点写这个页签，那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它就会列出说，我在这一个专案里面。有哪些套件它目前已经有新的版本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做一个 update 的动作。好，另外呢，最后一个这个 sheet 的这个里面呢，基本上它是列出比如说你在这个solution 底下呢，你有好几个专案那好几个专案里面呢，都各自用了这个某一个套件，那可能彼此之间的版本是不同的那在这个Nuget 的这一个 sheet 里面呢，最后的这第四个 sheet 里面呢，它会去帮你侦测是说比如说你现在目前这三个专案共同用到了，比如说 jQuery 的版本那可能目前有一个新版的的这一个版本出来了，而且这个版本呢是可以支援你这三个专案都可以共同使用的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在这个切换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呢，它就会帮你列出来那你就可以去将它做一个 update 的一个动作。Okay. 好，此外呢，除了这个 NuGet 之外呢，在 Update One 之后呢，也整合了这一个在前端套件管理相当有名的这个 Blob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当你今天所使用的是一个想要安装的是一个前端的这个套件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在 Visual Studio 这边呢，它就会去建议说，你可以试着改用这个 Power 来管理这些前端的套件，这个是在 Update One 之后呢，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不过这个改变呢，基本上目前来讲呢，只 support 在这个 ASP.NET File 的一个专案上面，所以呢，如果你是原有的 ASP.NET 的话基本上目前这个部分是没有 support 的所以我今天先建了一个 ASP.NET File 的一个专案OK， 好，那目前这个专案已经建置完成了好，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管理 NuGet 的套件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比如说在浏览这个地方呢，我想要加入这个一个前端的套件。搜寻一下，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目前在这个界面上面呢，它会建议我改用这个 Blob 的这个前端套件的一个管理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地方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目前的这个画面已经切换到这个前端的这个 Blob 的这个管理工具。 工具的一个界面。好，那我可以选择安装。好，那目前已经安装完成了。好，那安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好，在这一个专案的这个管理上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 Project JSON 的档案。好，那这个在这个 JSON 档案呢，就是这个前端套件的管理的一个设定档的部分，在这个地方。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所加进来的这个前端的这个套件的部分。那这个是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 Update 1之后所更新的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针对云端的服务的部分。好，针对云端的服务的部分呢，目前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呢，整合了一个新的这一个视窗啊，叫做 Cloud 的这个 Explorer， 就是说这个可以直接连接我们这个 Azure 的这个云端的一个总管的浏览器。好，那在这一个Cloud Explorer 里面的这个视窗界面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会列出比如说你在 Azure 上面相关的这个 Web App 的清单啊，然后以及或者是这个 Storage 的部分，或者是 SQL Server 等等或者是说 Application Insight 的这一些资讯它会帮你列在这个地方所以你透过 Visual Studio的一个界面呢你可以很快的就可以一览到你的这个在 Azure 上面有哪些现在已经正在服务上面已经架在上面的服务的一些资料都可以比较简单的从这个视窗里面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 Occasion Insight 的一个部分呢以往在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我们想要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必须要登录透过这个浏览器登录到这个 Azure 的 Portal 上面去看那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相关的数据或者是说这些图形化的统计分析的一些资料。好，不过在 Update 1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Visual Studio就可以直接将一些收集到的这些 Occasion Insight 的这些资讯呢，文字的部分的这些资讯呢，可以直接从远端捞回到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上面去做一览就是做浏览这样不过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呢，它并没有这些图形化的统计分析的这样的一个图表纯粹是一些纯文字的一个描述那当然你要追踪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透过纯文字。如果你只是要透过纯文字来浏览的时候呢，基本上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方式呢，就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就不需要再透过浏览器再连到这个 Azure 的 Portal 上面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呢，怎么去实现。好，那目前来讲呢，我在这个 Azure 上面呢，之前已经开了。一个 Web Application 54这样的Application Insight 这样的一个统计资讯在上面那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收集到一些资料在这个地方。好，那我把这个 Web Application 的这个专案我把它开起来。好，那同样的，我想要知道这些资讯呢，我可以从其他视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Occasion Insight 搜寻。好，那我们来点进来。那因为我可能之前已经有登录到我这个 Azure 的这个账号了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呢，这个地方会一开始会要求你要做一个Azure 账号的一个登录登录进来之后呢，我选择这个。Web Application 54的这个 Occasion Insight 的一个服务然后按下确定。 好，那在这一个界面里面呢，我们可以制定我要的一个时间轴哦，比如说我可能可以从，比如说从1月10号哦到今天为止的资料哦，那我这边按一个搜寻，这时候呢，它会从这个 A9 上面把一些资料把它捞回来。那捞回来的速度会取决于你网络上的一些速度哦。好，那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已经将相关的一些资料把它捞回来了。好，那在每一个这个作业里面呢，在这个地方哦，各位可以看得到它。会列出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我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那我是从哪个区域过来的，那以及在这一个作业回应的时间的一个描述，那我所使用的浏览器，客户端的 IP， 甚至于我电脑名称这些，那所请求的这些 URL， 基本上这些资讯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有，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直接及时的预览到这个Pigeon Insight所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好，那在左手边这个地方呢，是一些这个 filter 的一个条件，那你可以视你的需求去做一些资料的一个筛选过滤。好，那我们刚刚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 Cloud 这个 Explorer 的部分呢，好，我们可以将这个 Cloud Explorer 把它叫出来。那叫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在 Web App 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也部署了这一个我们的这个 Web Application 的54的这个专案，基本上已经实际部署到这个Azure 的这个Web App 上面去了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直接做线上的一个程式码的一个修改哈。当然，如果你有建立这个 Web Java 的话，可以在 Web Java 这个地方看得到。那在 File 呢，在 Files 的这个目录底下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个档案呢，会把它放在上面。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浏览一下这个。这个网页本身，我们先把它叫起来看，先把它叫起来看一下。当你选到这个档案直接 open 起来的时候呢，这时候你所连接的其实是在 Azure 上面的这个档案，并不是在你本身这个专案上面的这个档案。所以比方说我现在在 Azure 上面，我们先把这一个开起来。这个是实际上跑在这个 Azure 的 website 上面的哈，那这时候呢，直接去调整，我直接在线上做一个修改，比如说我将这个 SP 档内的这个 title 部分呢，我把它改一下。那这时候我可以直接做一个即时的存档，那这时候它所更新的是这个 Azure 上面的这一个 index.cshtml 的这个档案，好，那在这地方我直接做一个 refresh 的动作。好，各位可以看到已经将刚刚的 SP 档内的这个资料呢已经被换掉了，已经被换掉了。好，那不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目前所修改的这一个是， 实际上是在 A9 上面的这个档案。所以如果你本届的这个专案的这一个档案呢并没有做调整的时候呢，你直接在做重新那个发布的时候呢，它会覆盖掉哦。哦，比如说我今天这边再重新做一个发行的动作，那直接再部署到 A9 上面去。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重新从专案上面再发行一次到 A9 上面去。那这个刚刚我们所修改的这个字样呢，这个内容已经被我们再重新覆盖掉了。在原本的这个视窗再做重新的 refresh， 你会发现已经又被我覆，就因为专案重新发布了，所以档案又被我盖掉哈，所以这个部分是你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要比较特别注意到一点哈。那其实在这个档案上面呢，它这个地方也会注明一个是 remote，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一个远端连线即时，做一个档案内容的一个调整跟更新的部分。那除了我们刚刚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内容之外呢，在这次 Update One 里面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新，比如说这个 Dynamic Framework 4.6.1 的版本，或者是 ASP.NET 5 RC1。那目前 ASP.NET 5这个名称呢，也重新做了一个改名的动作，因为变成是 ASP.NET Core 1.0，因为变 ASP.NET Core 1.0。那其他的比如说还有像这 TypeScript 啦 1.2.1.7 的资源，以及这个 Azure SDK 2.8 for .NET 的部分，这些做一些还有一些零星的一个小更新的部分。好，那以上是在 Visual Studio 2015 Update One 之后所提供的一些比较新的功能，以及对开发人员资源更方便的一些功能一个提升。那当然在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本开发工具本身呢，如果你是个体开发户，或者是说你可能是用来开发一些开源专案呢，基本上你可以直接下载这个 Visual Studio Community 的版本。那这个版本是免费的版本，那它虽然免费，可是它的功能其实如同与 Visual Studio 2015一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开发工具，本身并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你也可以安装像这个什么 Update One 啦、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安装一些 extension 的套件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好，那在近期呢，微软这边呢，针对开发人员也推出了一个开发方案的这样的一个 package 的一个包装那在这个包装里面呢，除了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Visual Studio Community 之外呢，当然也包含了Visual Studio Core。然后也提供了一些教育训练的一些福利的一些优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三个月的教育训练、六个月的教育训练等等这些东西那当然针对这个云端的环境呢也提供了每个月$25，持续一年12个月这样的一个使用的额度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部署到这App Service 的免费层级这些上面去其实就是将一些开发资源跟开发工具呢把它整合在一起，推出了这个Visual Studio 开发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package 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不断的去，就是说帮助开发人员可以非常方便的来使用 Visual Studio 这样的一个开发工具。OK。那针对这些相关的资讯的一个详细内容基本上大家后续可以再去参考这个 Channel 9以及我们的 MVA 或者是这个 Visual Studio 官网的一个部分都会有新的功能或者是一些新的改善跟 enhancement 都会在上面，你可以获得到非常及时的第一手的一个资料的一个部分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